TFM I ask you 解锁知识新天地
TFM I ask you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艾丽娜马来西亚内阁最近就议决了从2026年开始民众如果在收到一些交通罚单之后的15天内缴付就可以享有半价的这个优惠、哦、但是如果你超过60天你还是没有缴清的话呢就被列入这个黑名单那这一项措施公布之后呢民众的反应其实是非常的不一样的而且不少人也好奇说诶他其实真的是有办法提高这个所谓的缴付率啊或者是缴款率吗还是说其实它是真的是有效的去减少交通违规的行为今天 TFM RCU 特别邀请了时事评论员博斯来和我们聊一聊欢迎博斯、
哎、我们 TFM 的主持人伊丽娜还有贾克伯还有我们的 TFM 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博斯可以稍微来和我们分享你自己的看法吗你怎么样去看待这一项措施呢其实这样的这个折扣罚单、哦、真的是有办法让人更加守法吗还是说只是提高了这个所谓的缴付率
确实啊，马来西亚政府在2026年起就开始交通罚单将实行分阶段的折扣啊，包括60天后如果没有缴付的话会不会列入黑名单、啊、其实这种缴付多折扣的那种政策呢其实在国外也是蛮流行的、啊、就好像沙地啊西班牙意大利啊南非啊这些国家、啊、其实早已经有那种早缴付可获得特别折扣的政策、啊、从管理角度来看呢、啊、它确实解决了我们很长的时候面对一个问题是罚单开下去了可是钱收不回来的问题这个能提升民众缴清罚单的意愿毕竟我们知道说有折扣嘛在心理上总比说你要还一个福尔猫还一个钱额的罚款更让人容易接受。
对。
所以呢这个措施是提高罚款回收率的一个手段吧这么说。对政府想减少拖欠提高财政效率让迟缴不再划算。所以它的确能让人有一个为了享有那个所谓的优惠就更快去缴清罚单。可是问题呢我是觉得说它让人能够更快的付钱不一定让人能够更想去守法。换句话说它解决的是缴付的问题它不是一个守法的问题。如果我们知道说如果罚单呢它成了一种是可折扣的一个商品。人民开始会计算风险了。怎么说呢就可能有些人思维说啊偶尔超速没关系了偶尔闯红灯没关系了反正早缴有折扣更何况我可能会被抓到那种侥幸的心态。所以呢它长远而言呢它其实是削弱了一个犯法的一个正面性。
是而且其实我真的觉得有时候呢这种折扣罚单其实也在我们的那个内心里面呢就可能起了一些些的这个像种了一个小小的这个树苗一样就告诉很像人家说哎，你可以先犯了之后再付啊也没有关系因为毕竟其实有折扣嘛只要在15天内可能缴清你还享有半价的这个优惠所以我们往往呢都很容易被这样的一些折扣罚单啊然后就带偏了
一周城中热门话题全都在 TFM I ask you
其实很多的人可能都在好奇说其实这一项措施会不会无意间的就在助长说先犯再付的这个社会惯性那如果长期下来呢刚才博士也就提到嘛会如何影响我们怎么样的去一个守法的这个意识
其实确实是这个最大的隐患呢、啊。我是认为说，当社会开始习惯了违规可折扣，人们的心态呢，他就会从避免违法转向去评估这个违法之后的一个代价当然就是可以缴付罚款来了事这种说法哈。这其实是一种守法的观念已经被价格化了一个过程。过去我们守法是因为对公共秩序的尊重对生命的敬畏现在的逻辑变成只要我能够付钱就能够了事。所以这种价格化的守法呢在心里面层面极具轻视性它让人们把法律当作一种是付费的选择而不是必须遵守的一种人民必须要公共企业我这么说因为这一种价格化守法的一种思维转折人们不再问这样对不对而是问这样划不划算所以长期下去呢社会会形成一种潜在的一种意识就是先犯了再付款的一种文化所以违规呢不再代表是道德或是责任问题而只是可以用金钱来弥补的一个小错误其实我们看一些国外的一些国家落实这些所谓的缴付款获得回扣的那种政策之后其实缴付率是上升的可是违规率并没有显著的下降这说明了呢政策确实是让人付款却没有让人反思 所以我认为说，如果让守法变成那种好像那种找付款啊，那种找折扣那种，法治的尊严就会慢慢被稀释。社会会变得说，付款就好了，那离我们所谓的买通规则的文化就只差半步了，我认为。
是，而且其实如果只是能够用钱来解决的话，那其实真正实质上或者是我们说的根本上面的问题呢，根本就没有办法真正去解决嘛。就比方说交通违规的一些行为啊，那些道路使用者呢，每一个人如果都存在这种哦没关系啊，我先犯再付，那可想而知我们接下来的这些可能案件啊，比如说道路的一些事故啊，会越来越多。
走进时事 TFM IRC 让你无所不知。
在鼓励缴清罚单的同时呢，你认为说其实政府或者是社会应该如何去设计这个措施，让到我们其实能够真正理解违规风险，并且最重要的还是要养成守法的这个习惯。
对，我认为这个问题的根本呢，不止在提醒民众不要违法，不只是惩罚，而是教育了。我举三个例子了哈。我们可能朝这三个方向去，就是一个，我们要有一个即时反馈的机制，就是利用科技让驾驶者或公众在行为发生当下就收到提醒，就像我们开手机的 apps，它会跟你讲说前面有超速的提醒，前面有警察卷起的总提醒，所以人们会即刻感知违规的这种风险，他知道说这会影响到他自己的买保险的积分啊，或是一些驾驶的积分啊，或是会被列入黑名单，所以他们的守法行为就会更加的一种自然，另外一种方式是我认为说是正向激励的一种机制，现在我们鼓励早缴罚单吗？可以获得折扣，为什么我们不鼓励长期守法呢？如果连续3年你是零违规者，可以获得保险的折扣啊，包括什么积分啊，甚至是税务减免，这样就可以把守法变成一个可以见到的好处，而不是只有犯错才有反应的这种系统啊。另外呢，我是认为说还有另外一个方式是教育跟透明机制，我们需要让人们了解为什么要守法，而不是为什么要缴这个罚款啊。政府可以公布违规导致的一些交通事故的数据啊，医疗支出等。让我们民众知道，这不是罚款的问题，这是一个公共安全的问题。当违规者看到罚金背后是生命，我们自然而然对生命会产生敬畏的那种感觉，他们就会更加的愿意自我约束。
是，而且其实之前呢，我们也时不时会在电台上面就和大家分享，你永远都要记得说，现在道路使用者上面的有你的爱人或者是有你的亲人哦。那如果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啊，你想要违规之前，比方说啊，这个超车没有什么的啦，只是一些小小的一些错误而已。但是如果碰巧这种事情呢，就不幸的事情发生在的是你家人的身上的话，我觉得我要懂得怎么样去换位思考，而且这个教育呢，是一直以来他们都不断的在实施的，就是从小啊，让小朋友明白我们身为道路使用者，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保护自己的同时，也能够保护其他人。
TFM I ask you 为你揭开时事的面纱。
那在结束这个访问之前，想慰问博斯，有什么想要呼吁或补充的吗？
我是这么认为吧，罚单是可以打折的，但守法它不能够打折哈。政策的短期目标，它是要收得到所谓的他们发出去的罚单，但社会的长期目标应该是犯的少，就是说犯法越来越少，违例越来越少。如果政府只看重在缴付率，而忽略了守法律，那我们只会得到一个效率很高却不太守规则的一个社会。所以先付再犯的一个逻辑，短期上或许是财政清疏，但长期上，它会侵蚀公众对法律的一种敬畏感。我们必须要是说，真正的文明啊，不是违规后折扣啊，而是守法前要有一个自检、自我的醒觉。当人们重新得明白，规则不是拿来计算的，而不是拿来付款了事的，而是用来共同遵守的。这个我们的法治社会才是最强大的一个底气啊！这是我的小小补充。
觉得有时候我们在意的，可能只是这个罚单上面的数字嘛，却忽略了的，它就是背后的代表说的这种风险提醒。如果一个社会只在意折扣这件事情，而不是守法，那可能我们在这里就真的是需要好好去思考了。也许不只是交通问题，而是我们 的行为文化呢也会逐一的慢慢受到影响啊。那今天还是非常感谢博斯的分享，也希望说通过这个访问呢再次提醒大家，我觉得守法这件事情呢并不是等到你犯了之后或者是哦你用金钱来计算就好了，那我继续违规偶尔进行一下嘛，那其实也不至于会造成任何的生命危险，所以其实我觉得要尽量的去减少这样的一些行为或者习惯，同时也要教导家里的小朋友就是不要有先犯再富的一个习惯。这里呢还是非常感谢博斯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我们主持人，谢谢我们铁粉听众朋友们。